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过元宵节。我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晚年啊，祝大家新年喜乐，蒙主恩，心碎许愿爱主身，猪年诸事顺心如意。这里的顺心如意是顺神的心，顺如神的意。求神帮助我们在新来的一年，我们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。两位小朱弟来给大家拜年哦。这里有一个对联，春联啊，上联呢应该是在右边的，那里说迎新春尽思主爱，下联是辞旧岁数算主恩，横批是神爱世人啊。我们往前看尽思主爱，往后面看，往以前来看，我们数算主恩。大家注意，这个主的爱在这个春联的当中，在这个爱的四角那里写着，从上下左右写着以马内利啊。那这个春联就很像当年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啊，神晓谕摩西说是你要吩咐每家都要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，涂在门框上，然后那昧命的天使就会越过你的房子，不会杀死你房子中间的长子或者头身的牲畜啊。啊，主耶稣基督真的很爱我们中国人呀啊。在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常常说，哎呀，我们是属哪一个生肖，有十二个生肖哈、哦。闽南语怎么讲呢？气无火土龙爪背牛高给高低哈、哦。今年是猪年哈、哦、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儿女，我们已经不再属什么生肖，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。啊，前两周我们女儿啊从滨州来看我们，跟我们一起过新年啊，我们就开始新春大扫除啊，连窗帘都擦得干干净净，要欢迎她啊。我们开始去采买啊，贾华就开始准备他喜欢吃的东西，他的喜欢吃的菜、水果、点心等等，冰箱塞得满满的，等到他走的时候都吃不完，哈、啊！我们好喜欢跟女儿在一起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一样，也喜欢跟我们同在一起。大家假如去看圣经《创世纪》前三章。提到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有一天天起了凉风，神在伊甸园中散步行走啊，亚当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，就像这里大家看到，他们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神的面，他们心中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，吃了那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从此我们的始祖就跟神的关系破碎。但是感谢神，他爱我们啊！在圣经上面创世纪三章那里怎么讲呢？三章九节那里说，耶和华神呼唤亚当对他说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神要来找我们。我们看到神的心意 在哪里。今天呢，我要分三个大部分跟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是我们怎么样子来明白神的旨意，还有第二部分在基督耶稣里，最后一部分跟随他的脚中行。这里是当年摩西按照神的指示建立的会幕啊。大家看到这里外院呢，有铜祭坛，有洗濯盆，然后到了这个里面呢，有圣所、至圣所，神的荣光哈，像这个烟在哈，我们看到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啊，这是在圣经上面的描写。那会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是摩西时代的事情哦，有关系哦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会幕里面有一些东西啊，这是旷野，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那个建造了。摩西时代建造的会幕的平面图，在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，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所以我们要天天吃神的话。还有金灯台，预表主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，教会也是灯台，我们他是光，我们是他的光明的子女，我们要明光照耀，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还有香坛，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啊。那个香坛所发出来的那个烟呢，就像着我们弟兄姐妹圣徒所发出来的祷告，能够达到主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啊。这个会幕都是按照神所指示的，很小心的建造的啊。那在建造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都是神的心意在当中。大家已经出埃及了吧，就是你每一天读圣经已经出埃及记读完了，现在昨天已经进到诗篇了哈。在出埃及记里面花了很多的篇幅哈，从25章到40章那里很详细的记载神怎么样指示以色列百姓要设立会幕，那个超过 40% 的那个章节在记载这个会幕。所以会幕很重要的，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。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会幕预表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。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要来看。第一个方面是会幕就是帐幕，就是神的居所，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啊，也就是后来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他建造的圣殿，按照的平面图都是一样，可能尺寸是不太一样。不管是会幕圣殿，都是以色列民敬拜的地方、祷告的地方、侍奉的地方啊。第三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灵引导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。好，第一个我们来看会幕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。在出埃及记25章29章那里特别提到，说是你要造会幕的时候要按照我的指示的样式来建造，然后呢使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好，我用红的字有颜色的字来标出来啊，住在他们中间。这个住呢在原文呢是很特别，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是不是偶尔住一下进来一下，是长久的住，要住下来，不是像我们租房子一样啊，住了一年然后再换一个合约再住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会幕呢是上帝要在会幕那里跟他的百姓相会，要对他们说话，与他们同在。到了旧约，到了新约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那里，特别提到说是使徒约翰说，使徒约翰说是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的宝座出来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的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地上的会幕，地上的帐幕是预表天上的真的帐幕。我们看到会幕是预表神要来到世界上，要来跟我们同在的。而且呢，在旧约里面的帐幕、会幕都说明神要与以色列百姓，要神要跟他的百姓同在同住。啊，到了新约呢，帐幕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帮我们搭成的。也就是到了新约的会幕是神的百姓可以怎么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享受他的同在所赐下来的平安跟祝福。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是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爱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为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跟神说话。以前在旧约，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进到那个至圣所来为他的百姓赎罪祷告。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位姐妹，她的母亲出了车祸，她昏迷的时候看见耶稣穿着白色的衣服向他走过来，他说呢，耶稣啊，你跟我不同国啊，你为什么来找我？耶稣只告诉他一句话，我来是要教你奉主的名祷告。那位姐妹的母亲醒过来以后，感觉非常的神奇，就决志信耶稣了。她出了院，出院以后法院通知他去解决车祸的问题，但是那位撞他的年轻人态度很不好，他也不肯赔偿跟和解，所以他很生气。在往法院的路上，他突然想到梦中耶稣给他的提醒，他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于是他就求告耶稣说，耶稣啊，请你帮助我来教训他一下好吗？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到了法院，那个年轻人呢，登记自己的身份证明之后呢，那检察官一转身就一直来教训那个年轻人，骂他，你怎么样这么不懂事呢，不负责任，我跟你，我限你一个礼拜去跟对方和解赔偿，否则我要对你提出最严重的刑罚。这位妈妈心中充满了喜乐，不只是因为耶稣解决了她的问题，而是她真正的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有那种亲密的关系，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。但是每一次祷告，神都会照我们的祷告成就吗？答案当然不是啊。有的时候是亮绿灯，神说 yes 可以啊；有时候亮红灯，神说 no 那个对你不好。但是有的时候上帝会亮黄灯说呢，要等一下，你要学习等候的功课。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遇见神，可以领受神同在给我们那种密切亲密的关系。 们很感谢主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哈，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说话，我们不需要去约一个时间嘛，不要 make appointment 嘛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，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，我们可以跟国王随时随地的去跟他讲话，这是何等的福气，哈，啊。我们知道会幕是我们跟神会见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看看我们心里面的会幕，心里面的殿是不是干净，大家还记得在圣经里面曾经有两次提到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，那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像制造帐幕、制造会幕一样，是要按照他所指示的样式祷告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，有的时候神要把最好的东西，要很多美好的祝福要来给我们，可是呢我们心里面的会幕被罪恶、被重担所充满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同在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心里的垃圾太多了，我们得罪神、得罪人的事情一箩筐，神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在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重担、忧虑太多，我们拥有太多的东西，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活得非常的复杂，比方说有的姐妹她们外出工作，家里有上百件的洋装可以供挑选啊，弟兄们可能你上班的时候有上百条的领带啊，你可以随要挑选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放下我们各样的重担，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意见要先放下来，要来听听神的声音，不是按照我们所喜欢我们想要的方式来祷告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摸到神的心意。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他就讲到我们的主是真理的道，道成了肉身，他33年半来到世界上，要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是独生子的荣光，也他来到世界上要住在我们中间，也就是那个原来的意思是 dwelling， 就是要常住，因为你要邀请一个朋友来住在你家，我相信你跟他的关系一定是很好的，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住在他的里面，与他同在的时候，他是光，他有荣光，就像主那个神在那个会幕里面，那荣光充满会幕，我们是他是光，我们是光明的子女，我们要明光照耀，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道要表明出来，要见证出来。我们的主是以马内利的神啊，在圣经里面，在主耶稣基督诞生前730年都已经预言了 以赛亚先知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们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是想尽办法要与我们同在。哈，在圣经上面呢有很多神同在的例子。哈，约瑟住在法老内臣护卫长埃及人波提法的家里，神与他同在，他就怎么样百事顺利。哦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看创世纪最后一个约瑟哈，他一生起起伏伏，最后呢神与他同在，最后保全了全家族的性命。约书亚，神跟他说啊，你平生的日子呢没有一个敌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他从摩西那里接过棒来啊，要带领200多万人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，要把那个地得回来啊，应许之地，要神应许他的这个地要给他。他心里当然非常害怕，惧怕的很啊。可是呢，神跟他讲说：“我怎样跟摩西同在，也照样与你们同在。”另外，到了士师时代，参孙曾经两次祷告求告神。他最后一次在死的时候啊，他求告神啊，与他同在啊。所以他最后一次所杀的敌人啊，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敌人还要多。大卫，哇，大卫啊，他的一生啊真是非常的坎坷啊。神说啊，跟大卫说啊，你无论往哪里去啊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因为我要帮助你剪除你一切的仇敌。大卫他会最能够啊领受那个神同在的那个甘甜了。我们看到那个在撒母耳记上那里，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跟非利士人对阵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啊，大卫他一生求神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他就求耶和华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要来瞻仰他的荣美，享受他的恩惠，在他的殿里面求问他。我们看到大卫啊，他从小到大经历千辛万苦，非常的坎坷哈，逃避扫罗敌人的追杀哈，家庭破灭，在流亡当中忍饥耐寒，而且要被自己的儿子追杀。更痛苦的，他想要建造圣殿，神不让他建造。可是他在诗篇23篇第4节那里，他讲什么？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最后一个例子，亚比斯，在圣经上的一个小人物哈。可是呢，他在他的祷告里面，他求神，他求了4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就是 求神与我同在。哇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同在要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来经历，我们明白神他是很喜欢跟我们同在一起的。我们心里面的会幕，心里面的圣殿呢，要洁净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呢，也是一个啊，他在哥林多前书啊三章那里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是我们岂不知道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，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心殿跟心里面的会幕是要神来住在我们里面，好叫我们的身子能够荣耀神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啊，基督他洁净了圣殿哈，在先知以赛亚那里也讲到说，是我们心里面的殿是祷告的殿，是蒙神悦纳的殿。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那里，他在离开世界之前，他求天父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，也就是训慰师，哈，要叫圣灵永远跟我们同在。假如我们的心殿不干净，神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在。好，那圣灵呢，要引导我们，常常会引导我们来经历神的同在。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，就是在我们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，圣灵啊，常常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帮助我们祷告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心殿里面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光照，接受圣灵的引导，接受圣灵的启示，让我们可以常常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好，第二大部分，我们知道神他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以马内利，他要跟我们要与我们同在，要与我们同住啊。那底下呢，我们要来看一看在基督耶稣里啊，这是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写到这句话，一而再三再而三的来告诉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。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重要呢？假如我们去看保罗书信，尤其是那个就举一个例子，以弗所书就前三章啊，就一直提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提，提了至少13次，在基督耶稣里非常的重要，重要在耶稣基督里，就像我们活在空气里一样，没有空气我们就活不了啊。那在基督耶稣里也是意味着基督耶稣的生命，我们跟他联合在一起，也就是我们跟神有那种交通，有来往，哈。 也是像刚刚我们唱诗歌唱到啊，冯基弟兄跟我们提到，在耶稣基督里意味着我们跟神有那种爱的关系。好，那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？什么是我们先问，为什么是不在耶稣基督里？不在基督耶稣里，那就在基督耶稣之外咯，也是在世界里。或是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面怎么讲，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说，我们来看，在亚当里的人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假如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是在亚当里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旧人里面，在里面呢，我们就会带来罪恶、悖逆、不顺服、被定罪，而且最后死亡。假如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就会成为义人，神算我们为义，因为耶稣基督，而且呢，我们可以顺服神，我们可以罪得赦免，神称为我们为义，而且我们有那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在耶稣基督里，每一个人都要复活，主耶稣基督先复活给我们看，我们以后也要跟着他一起复活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对那个复活的拉撒路，他的姐姐马大，他怎么说？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信他的人以后也要复活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披戴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有那个新的生命，我们成为被称为义人，啊，也就是像哥林多后书那边讲的，我们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那个旧事旧人已经过去了，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。在耶稣基督里，刚刚我们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，意义来看，就是说过去的世代过去了，我们来到新的一个世代里面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有很多神为我们做的一些事实，也就是神啊，父神要给我们天上很多属灵的福气，我们蒙拣选，我们被预定，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儿子的名分，哈，我们蒙救赎，我们可以跟神和好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和睦，他来到我们中间，要叫我们跟神和好，跟人和好，跟自己和好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，我们可以被饶恕，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宝贵的救恩。这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一些福气。那保罗呢，他可以说他最能够明白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在以弗所书前面三章讲完之后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所以保罗他一生啊，为主耶稣基督而活，他可以站在罗马皇帝面前，他可以敢讲真话，他可以夸那一个当时最羞辱的十字架跟主耶稣基督。他一生呢，在耶稣基督里行事，为主而活，为主发光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那当然在耶稣基督里， 我们也是感谢神，我们可以不分种族啊，不管你是犹太人神的选民，或者是外邦人啊，不管你的地位，你是自主的或是做奴隶的，不管你的性别是男的或者是女的，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。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呀，我们教会我们可以就像这个图一样哈，跟我们教会差不了多少。我们有看到黑皮肤的、黄皮肤的、白皮肤的和各种不同样语言的，神让我们在这个不同样的种族、地位、性别里面，我们都成了一家人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有的时候你到外地去，你出差的时候到啊别的教会去聚会的时候，哇，很亲热哈。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有的弟兄姐妹说，哇，这个弟兄姐妹比我自己的亲弟兄姐妹还要亲啊。所以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。我们除了明白神的心意，神要与我们同在同住，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跟他同心同行，也就是我们要跟着他的，跟随他的脚中行。牧师曾经提过哈，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 In His Step， 是 Charlie Sheldon 他写的。他在1896年，在19世纪就写了，他39岁的时候写了这本书，已经至少有超过26种的翻译本。他的销售量呢，仅次于圣经。感谢神，他现在没有版权，大家可以上网去，只要打 In His Step，就可以读到这本书啊。那这是中文版的啊，一共有31章。当年他在写的时候是每一周的礼拜天哈，在 Central Congregational Church， 是在 Topeka Kansas 那边啊。那个牧师每一个礼拜就读一章，尤其跟年轻的人读一章。那大家知道那个时代是产业革命的时代，也是人心改变的时代，啊。In his step， 最主要的是说 ，What would Jesus do？WWJD 就是那个缩写，耶稣会怎么做？也就是说，如果耶稣在我的旁边，他会怎么说？他会怎么做？这是一个运动，当时哈，让当时的尤其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，是有一个报社的社长啊，都是讲的都是基督徒啊，他是不是要放弃登摊那个拳击赛的这种新闻，他冒着报社要关门的危险。那在一个教会里面，有一个在诗班里面唱 soprano 女高音的一位姐妹呢，她怎么样愿意放弃高薪成名到处旅行演唱的机会，因为她想到主耶稣基督在我旁边的话，他不会叫我去。好，那还有另外一位姐妹，她呢获得了一笔遗产，她怎么样子主耶稣基督给她一个信息，说如何处理她的遗产，去帮助一些弱势有需要的人。还有一位校长，他怎么样子帮助一些基督徒的政府官员， 去参选，来矫正社会的风气。这些都是在这本书里面他所提到的，也就是我们不只要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也要跟随主的脚中行。而彼得他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那老约翰他也说呢，你们若说是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做？他来到世界上，他就是去关心那些弱势的人，怜悯那一些贫穷的人，怜悯那一些没有在黑暗当中挣扎的人。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像我们的主一样去做，跟随主的脚中行。我们以前住在芝加哥，在读博士学位的时候，在伊达卡，哇，那个雪很高哎，每一次出去都要全副武装啊，要戴着帽子、副耳的围巾啊，大外套啊，那个雪靴啊。可是呢，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呢？你在这个雪地里面，你要不摔跤的话呢，你就照着前面的人的那个脚印子走。我一直记得好多年以前，基督之家寇世远监督啊，他曾经在台湾市的那个凯歌堂啊那里讲到，他讲一句话，说是3岁小孩都知道，80老翁做不到。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，要跟我们同住，要常常在住在基督耶稣里。可是呢，我们要去行，要行出来。我们要常常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假如基督耶稣在我旁边，他是怎么想，他是怎么说，怎么做，我们就跟他的想法去做。那个跟随主的脚中行，这本书里面讲到的这些人，他们就是用祷告的心来寻求神，假如主耶稣基督在我旁边的话，我应该怎么做。那在这里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在两个礼拜以前，贾华他带了一位他失去丈夫的一位姐妹去政府的那个 Social Security Office 去办理那个退休金的事情。就是 Social Security 的事，那个事情。哇，他们一早开门就进去了，一直等到中午，哇，等了几个小时，都还轮不到他们。结果贾华给我打个电话，他跟那位姐妹说是我有一个秘密的武器，他要打电话给我，叫我说是现在就为他们祷告，他们等到现在还轮不到他们，就为他祷告啦，为他们办事情祷告啦。不到10分钟之后，他们就进去了，而且贾华帮他翻译的非常顺利，就一切事情都做得非常的顺利。哇，那位姐妹说什么？哇，我们信的神啊，好神！我们信的上帝，好神哦，好灵哦！哇，真是感谢主，神的同在！那前天有一位姐妹，她已经患了3期的癌症，已经在做化疗。贾华煮了一锅东西她说：“我们是不是要去一起去看那位姐妹？” 哇，我心里想，很多事情呢、要做啊，还要准备奖章啊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。啊，我心里想，主耶稣基督现在在我身边的话，他一定说要去看，哈、要去见他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我们在宾州，是在中华费城救恩教会，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对爱主敬畏主的赵姐妹赵弟兄，那前两年被主接走了，他们在一生里面，他们把他们的家奉献出来，他们开了一家味噌的餐馆，他们把他们借着餐馆带领出去，在他们的餐馆里面，他们礼拜天餐馆不开业的，挂了一个条子，他说我们正在教会敬拜神，他们的菜单啊，点菜单啊，上面写着神爱世人啊，而且呢也写了圣经的话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他们的餐厅成为传福音的基地啊，他们非常关心那些没有信主的一些留学生来啊，还有留学生的父母亲人啊，有很多的啊弟兄姐妹在他们的餐厅，在他们的家里面聚会，他们礼拜二有长青团契在他们家里面，很多这些慕道朋友，他们1970年哈啊开始成立这个教会的啊，有很多慕道的福音朋友因为他们就信了主了，而且都成为那个教会里面的执事跟团契的负责人，虽然他们没有儿女，可是呢他们有很多属灵的儿女，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影响到别人的生命。在那个教会里面，我们流传了一句话哈，因为赵姐妹呢她很会关心人家，常常打电话给人家，哎，礼拜天我没有看到你耶，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，没有来聚会啊，哦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个礼拜的啊长青团契你没有来啊。我们流传一句话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赵姐妹打电话。哇，真感谢主啊，我想这一句话呢是对他的一种肯定哈，而不是否定哈。我们真是感谢主，他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啊，他们可以把神最好的，神要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分享出去。所以今天我最后要给大家两个挑战啊。第一个挑战，我们知道我们神是跟我们同在，要跟我们同住，也希望我们跟他同心同行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天一张开眼睛睡觉起来的时候呢，什么事情都不要做，不要刷牙洗澡啊，不要做早餐啊，不要准备上班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很短，你跟神求，求神今天与我同在，求神你今天来帮助我，我可以跟你同心跟你同行啊，就像亚比斯的祷告一样，求告神，求你与我同在，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我要请问你们的家人， 你爱不爱你们的家人？我想大家都爱你们的家人，对不对？尤其是你最亲戚最爱的亲，你的亲戚，你的直系的父母亲，你的孩子，哈，还有你很多的朋友，你都爱他们。那我请问你，尤其是你另外那一半，哈，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，你有没有曾经常常每一天为他祷告？你不需要回答我，我就给大家一个挑战，你们为你们最亲的朋友、最亲的亲人，你们心里都有，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一定有的，好不好？天天为他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，我们要来看神奇妙的作为。我想跟大家讲，有一位温弟兄也是在宾州，我们为他祷告了至少15年，信主而且非常爱主敬畏主，啊，给大家鼓励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接受这个挑战，啊，两件事情，啊，每天起来跟神祷告，求神与你同在；第二件事情，为你最亲的亲人来祷告，不间断的祷告，也是保罗跟我们讲要随时都放祷告，啊，祷告要恒切，要一直祷告，祷告到神成就为止。好，请大家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敬拜你，谢谢主，你是那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是与我们同在同住的神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常常洁净我们的心殿，洁净我们心里面的会幕，让你圣灵常常可以常常住在我们里面，好叫我们不离开主，因为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假如离开了你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亲爱的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谢谢主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就要像你的儿女的形象一样，明光照耀，见证主耶稣基督那生命的道，能够表明出来，见证你的荣美。谢谢主，你与我们弟兄姐妹们同在。在新来的一年，我们要来继续的来尝到主恩的滋味，尝到主爱的滋味，让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荣耀你的名，来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。我们这样祷告感恩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